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圣经价值观。今天我们继续根据上帝的创造来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会谈到性别、婚姻和家庭。自从上帝创造了亚当一直到今天，人类能够繁衍直到如今，得益于上帝起初就创造的性别秩序，还有婚姻和家庭的结构。可是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性别、婚姻和家庭这些最基本的伦理秩序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拆毁。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重新的认识上帝所创造的性别、婚姻和家庭。创世纪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节经文说得很明显，上帝起初就创造了两个性别，男性和女性。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判断男女两个性别的标准，那就是依据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从亚当夏娃直到如今，人类判断男女两个性别的标准一直都是按照生理特征，这个是无需讨论的一个常识。当圣灵默示摩西写下创世纪的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无需说明判断男女两个性别是依据生理特征，不需要说明这一点。因为在摩西的那个时代，那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个共识，也是从亚当夏娃直到如今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这就好像是一加一等于二，不需要去论证一样，这是一个公理，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样一个标准拿出来讲？是因为这样一个人类普遍遵守的常识，在今天这个时代正在遭到人们的否定。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然后在创世纪一章27-28节，在谈到了神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又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神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根据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出神创造的性别秩序就是男女两性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角色功能的方面是不同的，是互补的。这里说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这一点啊，我们上一堂课谈过了。所以男人和女人因着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在尊严、在生命的价值这些方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都是平等的。另外在这段经文里说神赐福给他们啊，我们注意这里面用的一个词是复数名词，是他们，不是男他，也不是女他，而是他们，包含了亚当和夏娃。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祝福他们，祝福男人，同时也祝福了女人。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一同领受神的祝福啊，神并没有说啊，男人女人你们领受的祝福因着你们的性别而有大有小，有所差异，没有。神赐给男人女人同样的祝福，他们同时领受了神的祝福，也同时领受了同一个使命，被摆在了同样的尊贵的地位上， 那就是治理全地这样一个神圣的职分。所以男人女人具有同等的人格尊严，也领受了同样的祝福，也承担着同样尊贵的使命。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就看到，圣经并不支持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当然也不支持当代的女权主义，是人人被创造而平等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帮助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摆脱了那种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这得益于基督教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女性都有这种裹小脚的这个传统，用残忍而痛苦的手段摧残女性。而裹小脚的这样一个裹足的传统之所以可以被废除，离不开西方宣教士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你查考历史，很容易就发现西方宣教士首先看到这样一种对女性不公的这种习俗，他们发出呼吁，因着他们认识到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而裹小脚的这种中国的习俗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所以他们首先的呼吁要废除这种习俗。所以基督教信仰是真正讲究男女平等的信仰，因为它是基于上帝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个客观真理。但是男女的平等并不否定男女两个性别角色分工是不同的，男女两个性别在分工上是互补的。所谓的互补，就是两个性别发挥的功用不一样，摆在一起可以互相补充。所以创世纪2章18节就说神创造一个女人是要做男人的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很显然，男人作为丈夫和女人作为妻子所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女人妻子是要做丈夫的帮助者，这种角色上的不同会起到一个互补的功能，使得男人和女人建立的这样一个婚姻家庭在整体上它的功能可以是完全的。但是是要借着两个性别的人在一起的功能的互补，男人做不成女人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说怀孕生子，乳养孩子等等。那女人从整体上来讲不像男人那样体力强壮，所以从整体而言有很多需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工作还是以男性来做为主。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赋予两个性别的人不同的特征，让他们发挥不同的功能，在家庭分工、社会分工还有教会分工上可以互补，所以使得整体家庭、社会和教会整体上来讲，因着两性功能的互补可以完全完美。所以按照神所创造的秩序，男女两个性别在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同时在所发挥的角色和功用上是有分别的，是互补的。另外一点就是男人女人两个性别的权柄秩序是有差别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节，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头是代表的权柄，基督是个人的头意味着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有主权。男人是女人的头意味着男人和女人是有权柄秩序的。头这个头这个词呢意味着一种权柄，意味着一个带领的角色。所以在接下来到了第11章的8节到10节就谈到了权柄的问题，而且把这个权柄的次序追溯到了起初神的创造，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男人承担了 从上帝而来的属灵的权柄，那女人应该顺服上帝赐给男人的权柄。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具体就表现在家庭里面啊，男人就承担了带领家庭的这样一个权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啊，牧师长老啊，按照圣经都是男性，承担了带领教会的权柄。那么在家里面，丈夫就应该扮演一个家里面的牧师的角色啊，丈夫要带领妻子和孩子进行家庭敬拜，建立家庭里面合乎圣经的家庭传统啊，带领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意向，有一个家庭的使命，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丈夫。那么丈夫要做这样一种带领的工作，妻子来跟随丈夫，顺服丈夫啊。我认识一家美国基督徒啊，他们整个的家庭就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跨文化宣教的使命。曾经很多年，那一家美国人每一年都在一家华人的基督徒机构里服侍啊，那个丈夫就在那个机构里修房子，太太就带领几个孩子在华人基督徒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们就看小孩啊，做儿童看顾啊，是他们一家人的一个家庭的宣教使命。那这一家人现在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啊，一起去做宣教士啊，孩子跟着一起去啊，几年前啊，那个女儿也在当地也结婚了啊，就看到这是一个家庭的使命。而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丈夫，也就是那个父亲，起到了一个头的角色，带领一家人找到了他们整个家庭的使命和意向，就是跨文化宣教。然后妻子和几个孩子就顺从这个头的带领啊，完成这样一个家庭的使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现实当中啊，很多做弟兄的丈夫们都出去忙着挣钱啊，忽略了在家里面做属灵领袖的这个角色啊，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现实多么的不完美，上帝的心意并不改变啊，丈夫们普遍的失职并不能够改变上帝创世之初的心意。但是当我们说到权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说的，权柄和责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用世俗概念上的权力来理解圣经里所说的权柄。圣经里所说的权柄与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拥有权柄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男人做头，这不只是说男人有一种权利，而是说男人也要承担责任，要对上帝负责，对家庭负责。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尽管是夏娃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神首先来找亚当来问责，而妻子呢则应该顺服丈夫。事实上，当妻子顺服丈夫，这种顺服本身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妻子顺服丈夫的这种关系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做一个对比啊，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就如同是教会顺服基督啊。这个是根据以弗所书的一个对比。但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还有一种的对比，就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基督对父神的顺服啊。这里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就让我们想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位格之间的关系，圣父和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那圣子和圣父有同样的神性，有同样的尊贵和荣耀，但是在实行救恩的计划的这个事情上，甘愿顺服圣父的旨意，按照圣父所制定的救恩计划来执行父神的旨意。所以在这样一个救恩计划的事情上，圣子顺服圣父的权柄。所以这里说神是基督的头， 但是圣子对圣父的顺服并不表明圣子是比圣父次一等的二等神，不是的。圣子与圣父有同等的神性，同样的尊贵。所以圣子与圣父在神性的方面的平等，以及在实行救恩计划的时候两者的角色分工所带来的那个权柄上的那个顺服与被顺服的关系，反映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当中，那就是妻子与丈夫在人格尊严上、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在角色分工上是有差异的，妻子愿意顺服丈夫的权柄。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就能够彰显出三位一体的神、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所以妻子借着对丈夫的顺服就可以彰显出基督顺服父神的那种美德。所以在一个婚姻关系当中，当丈夫承担起他该有的责任，正确的运用他属灵的权柄，然后妻子也顺服丈夫，那么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关系就彰显出三位一体的神他的荣耀。而当代的女权主义者是特别不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他们不能够接受妻子要顺服丈夫，不能够接受男人和女人之间有这样一个权柄的次序，因为他们是用世俗的权力的意义来理解圣经里的权柄。但圣经里告诉我们，权柄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要整体的来看，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是整个的人去效法基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效法基督。而一个完整的人，他包含了上帝所赋予他的权柄，也包含了他在上帝面前承担的责任，还包含了他应该活出来的那种舍己的爱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考量的做人的原则。所以做丈夫的不能够只是单单的把权柄拿出来，而是应该考量如何作为一个整全的人去效法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教导了我们如何去使用权柄。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有最高的权柄，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用这样的一种生命来示范了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该如何活出一个合神喜悦的人生。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么做弟兄的，你在家里就应该用舍己的爱去爱你的妻子，服侍你的妻子，而不是单单高举权柄这个词来强迫你的妻子去顺服。所以我们就看到男人和女人在人格尊严上平等，在生命价值上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角色上是不同的，是互补的。这就好像我们上一堂课谈到的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表，时针和分针，两个针它的长度不同，走的速度不同，各自发挥自己在表里面该有的功能，但是两者的价值都是同等的重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缺了谁都不行。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如果都按着上帝创造的时候设计的这个性别的法则去发挥自己该有的功用，那么在上帝的面前就会都会实现同等宝贵的价值，在上帝的面前都会得到同样的祝福和肯定。这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的上帝所创造的性别秩序。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承受的救恩的祝福，男女两性也是平等的，但是两者在角色分工上是互补的，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些基本的秩序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几年前我们还只是听到 LGBT 这个词来描述同性恋者或者是跨性别人士， 啊，但是现在这个词啊都已经变了 ，LGBT 不足以包含所有的这种非传统性别的人啊 ，LGBTQ 加号也不足以描述所有的人。现在更前卫的一个词啊 ，LGBTQ2IA 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还有这个二是代表是双魂者啊，这个 two spirit 两种灵魂的人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定义了啊。还有什么双性人、无性恋者，还有加号，就是把所有尚未提及的，并且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性别认同的人全都囊括进来。在西方社会啊，这个 LGBTQ 这种文化现象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你不可以批评，如果你批评的话就会被贴上是歧视、不包容、仇恨等不道德的标签啊。这是在美国啊推广这种 LGBT 性别教育的一个示意图，他们说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所显示的那个性别和他大脑中对他的性别认定，以及他在心理或者在情感上的那种性倾向啊，都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在脸书，就是 Facebook 上面，如果你要申请一个账号的话，他会给你56种性别选项。在2021年12月份，加拿大通过了一个法案啊，禁止对LGBTQ 人士进行转化治疗啊，转化治疗就是帮助一个同性恋者恢复成异性恋者这样的一种转化治疗。那么在加拿大被法律禁止啊，你不能对他们做这样的一种转化治疗。那么这个法案在今年的1月7号正式的生效。那么在这个法案生效几天之后，在2022年1月16号的那个主日，在美国约翰麦卡瑟牧师就在他的主日正道中就谈到了这个法案，根据圣经指出这个法案的错谬，并且捍卫上帝创造男女两个性别的基本原则。而这篇讲道在 YouTube 就是油管上面遭到了封杀，被删除油管给出的理由是说这一篇讲道属于hate speech， 属于仇恨言论因为这篇讲到的内容不支持 LGBTQ 造成对 LGBTQ 者的仇恨，所以以这个理由他们把这篇讲道给删除。这是在西方社会的文化氛围。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文化氛围虽然不像欧美社会那么的开放，但是中国的家长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这种 LGBTQ 的思想观念通过地下渠道，借着网络媒体、社交媒体悄悄地在进入孩子们的心灵流行文化中那种性别混乱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种没有阳刚之气的男性以阴柔为美，这样的一种流行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和追捧。再加上很多中国的父母双方出于经济压力两个人都去忙着工作，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照管，父母缺乏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缺乏对孩子在这些性别教育上的引导，于是孩子就更多的机会暴露在媒体和社交网络的这个影响的底下，很容易在性别认知上就会受到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出现混乱。那么如何面对这样一种性别的危机呢我觉得至少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做出一些努力第一，展示神创之美；第二，揭露虚假谎言；第三，讲述美好见证；第四，要有完善的性教育。先谈第一点展示神创之美，就是把神所创造的这个性别秩序它的美能够展示出来。当然一方面在真理的传讲上我们不能够妥协，就像约翰麦卡瑟牧师一样， 敢于大胆的、清晰而明确的捍卫上帝创造男人女人两个性别这个基本的原则，并且依据生理特征来决定一个人的性别，这个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在真理的传讲上啊，必须毫不含糊。除了真理的传讲以外，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活出神所创造的性别秩序的美好，不仅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性别的原则是什么，也要让孩子看到，当我们遵守神所创造的这个性别秩序，这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是被祝福的事情。让孩子看到男性女性在人格上平等，然后在角色分工上又互补，从中看到神所创造的秩序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有智慧。一个男人敢于承担责任，有那种责任感，从中展示出神所设计的男性之美。一个女人借着她的顺服，她的贤惠的那种美德，展现出神所设计的女性之美。这个就需要我们把神所创造的这种美把它活出来，不只是讲道理。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应该按照神所设计的那个角色发挥正确的功能，把婚姻中的那个和谐秩序展现给孩子看，让孩子看到当夫妻二人都遵守神所设计的那个秩序，家庭是可以这样和谐，是可以这样的蒙福，展示出神创之美。所以做基督徒的父母啊，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当然你不当着孩子的面啊，背着孩子吵架这个也不好，但是特别是当夫妻之间有冲突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时候啊，会让我们所讲的很多道理没有说服力。所以要把神创造的性别秩序的那个美展示在孩子的面前，让你的儿子看到这个做父亲的羡慕做一个男人，羡慕做一个好丈夫，羡慕做一个好父亲，让你的女儿看到你这个母亲就羡慕做一个女人，羡慕做一个母亲和妻子，展示出神创之美。有言传也要有身教。另外就是揭露虚假谎言啊，今天在西方社会啊，在公立学校或者主流媒体，那些主流的声音他不会告诉你变性人有什么不好， LGBT 同性恋者有什么不好啊？主流的声音包括好莱坞的电影啊，断背山，他会把那种同性之间的感情描述的非常的唯美，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主流的声音他不会告诉你同性恋者或者是做变性手术的人他们背后有多少的痛苦。但凡我们做一点研究，你会很容易找到主流媒体所掩盖的那些残酷的现实，把那些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让孩子们知道，能够分辨这个世界的谎言，不要被那些谎言所欺骗啊。这个图片上这个人叫 Walter Heyer 啊，他是在加州的一个人，他就是做过变性手术的一个人，但是做完变性手术以后8年了，他都一直深深的为做变性手术感到后悔，并且做完变性手术以后，他以前的那种性别的对性别的焦虑、痛苦根本就没有减轻，做变性手术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特别的后悔，而且他一度很想自杀。后来他就说啊，他说如果不是当初那些媒体和那些所谓的专家误导我，我不会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所以他后来成立了一个网站啊，就专门帮助那些做完变性手术以后感到后悔、经历痛苦的人啊 ，sexchangeregret.com， 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就有一段话，说有多达20%的人对自己的变性感到后悔，研究表明变性手术是没有效果的， 做完变性手术以后10到15年之间，那些变性人他们的自杀率是同龄人自杀率的20倍。所以要让你的孩子知道，金星啊，那个主持人金星，他并不代表所有变性人的生活状态。更普遍的现象，更多的人是经历着痛苦。第三啊，讲述美好的见证啊，揭露虚假的谎言啊，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讲述美好的见证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啊，有一个华人基督徒啊，袁佑轩弟兄啊，大家都听过他的见证，曾经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但是现在信主以后啊，能够被主使用，过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啊，在一个神学院里啊做老师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在美国有一个Butterfield。他以前也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而且还进行同性恋理论的研究，在大学里做老师啊，后来也悔改信主啊，现在他跟一个长老会教会的牧师结婚啊，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太太，是一位师母啊，也在做福音事工。他自己也有一个网站啊，专门帮助这些女同性恋者。这些美好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虽然不像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那样完美，但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得以归正和修补。最后第四，要有完善的性教育。一谈到性教育，那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生理卫生课上的那些关于性方面的生理知识，但是这里所说的完善的性教育不只是生理卫生层面的性知识。我觉得 A 句圣经完善的性教育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最基本的也是最浅显的是性生理的教育啊，就是大多数人谈到性教育的时候所想到的那些内容啊，就是一个人的男女两性的生理构造啊，以及人怎样怀孕等等啊，这些生理学意义上的这些教育啊，这是最浅显的最基本的。但是更重要的两个方面，还有性道德的教育，还有一个是性别角色的教育。那上面这两个方面是更重要的，也是被普遍忽略的。我记得我在国内上初中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课有这个性生理的教育啊，有一堂课专门讲到男女两性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的这个生理状况的变化，男女两性的生理特征等等，这是生理学的知识啊。但是老师没有教给我们性道德。什么是性道德的教育呢？就是按着上帝设立的道德法则，一个人该如何使用他的性的功能，如何遵守两性之间的交往的原则，如何正确的处理性的关系。比如说避免婚前性行为，比如说性只能够在夫妻这个婚姻之间，在夫妻之间得到正常的满足，不应该超出婚姻的界限。那么这一些性道德的教育是普遍忽略的，是公立学校里不会教给你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性别角色的教育。什么是性别角色的教育呢？就是按着上帝创造男女两性应该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把男孩子培养成男人、丈夫和父亲，把女孩子培养成一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神造男人女人，赋予两个性别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两个性别的人在生命特征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气质和表现。从小的时候，所以一个男孩子从小就应该被培养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和丈夫，要有这种的责任感，并且培养做丈夫和父亲该有的技能，从小就培养。女孩子要从小就被培养做一个好的妻子和母亲，从小就应该学习做妻子和母亲该有的生活技能啊。可是今天家长们普遍的忽略这一点啊，公立教育也普遍的忽略这一点 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也忽略这一点。很多的家长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除了学习成绩以外，再加上一些才艺技能，但是却忘记了要培养孩子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男人，或者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从总体上来讲，公立教育的一个目标是定位在就业、升学，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就是把孩子往那个方向去培养。说到底，这是在把人当成社会机器的螺丝钉在培养。但是上帝造人不是把人造成一个社会机器的零件，上帝造人是让一个人可以承担责任，承担家庭的责任，承担社会的责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和能力把它活出来。所以培养一个男孩子长大以后有能力撑起家庭的重任，去保护他的妻子，去供养他的孩子，培养一个女孩子长大以后懂得爱她的丈夫，帮助她的丈夫，成全她的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是教育该有的目标啊！可是这些话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说会被那些深受女权主义影响的人听起来觉得这是反动啊，这是不合时宜，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不管这个时代的文化怎么变，上帝的心意永远不改变，上帝所设立的那个蒙福的途径也永远不改变。所以我跟我的妻子经常有时候就对我的儿子说，将来你如果这样对待你的妻子，那你将会怎么怎么样。有时候也对我的女儿说，你将来应该如何对待你的丈夫。我们希望孩子早点明白，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而活，我们也不是为了你个人的幸福而培养你。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里，我们首先是为上帝而活的人。所以圣经里面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爱别人。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的次序里，上帝摆在第一，他人摆在第二，我们自己摆在第三所以我们首先希望孩子敬虔爱主，那没得说。其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首先他结了婚的话，祝福他的配偶，祝福他的下一代，因为婚姻家庭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有宝贵的价值。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也要被更新，所以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做家务，不只是说为了让孩子将来可以生活自理，可以自己生活的独立一点你对他可以放心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将来他结了婚以后，他就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承担起他的家庭责任，去服侍他的配偶。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为这个世界上的某个男人培养一个妻子。如果你有一个男孩子，你要记得你是在为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女孩子培养一个未来的丈夫。比让你的孩子学习成绩更优秀，或者是才艺技能更卓越，更重要的是教你的孩子怎么做男人，或者怎么做女人，教你的儿子怎么做丈夫，教你的女儿怎么做妻子。这些是学校里不会教给他们的这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性别角色的教育。可是今天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普遍忽略这种性别角色的教育。很多孩子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大学，也找到了工作，完了结了婚以后就婚姻破碎，家庭关系一塌糊涂。姑且不谈他们信主不信主，单从普遍恩典的层面来讲，他们的人生都不幸福，而且这种现象特别的普遍。为什么？因为人们的价值观普遍出错了，把学习成绩和就业摆在了第一位，而忽略了家庭和婚姻的价值。在美国有几个基督徒的机构 还在努力的在这方面想要把男孩子培养成好男人，把女孩子培养成好女人啊。有一个叫 True Life 啊，这个机构就是专门只是招收男孩子啊，有点像童子军的这个样式哈，就是注重培养男孩子的这个责任感、生存技能啊。他们经常有一些户外活动、野外生存，训练他们的责任感、团队合作等等。他们的运作方式呢，就是有一个总部，然后呢，你每一个教会哈可以申请在你们教会里啊，你们办一个这个 True Life 啊，他们总部给你提供一些的支持，那你就在你的本地来招收学生啊。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招收女孩子的一个机构叫 American Heritage Girl 啊，只是招收女孩子啊，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内容啊，很适合女孩子的一些的活动，教女孩子啊，培养一些女性气质。培养一些女孩子的这个生活的技能。我家附近有一个美国教会啊，每个星期二晚上啊，同时有一个男孩子的 True Life， 有一个女孩子的 American Heritage 机构啊，同时我儿子女儿同时都去参加。那有一个晚上呢，他们那个男孩子那个班哈，他们就学什么呢？就学怎么给绳子打结。哎，你觉得这还需要学吗？还真的需要学。我是从小都没有学过怎么给绳子打结。啊，该打死结的时候我也能打死，但是呢打得不结实。该打活结的时候我也能打，但是打完了以后很不容易解开。打结也很有学问，就像打领带一样，有很多不同的打法。当男孩子学会了啊，家里面有一些这种事情需要修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户外活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首当其冲的就担当了这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做啊，他做起来也会很有成就感，培养了他的技能，也培养了他的责任。那么他长大以后在家里面，那么他从小在长大的过程中，就借着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就把一个男人该有的素质把他培养起来啊。在这样一个男女不分的时代，这种教导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是两个在美国的机构，在咱们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哈，目前没有这样的机构，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在国内的教会做福音育工的一个思路啊。如果有足够的同工，有同样的看见，也许几家人，几家基督徒啊，开一个儿童品格塑造班啊，男孩子一班，女孩子一班，基督徒家长就参与一起来做老师做同工啊。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啊，可以面向社区来招生啊，祝福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向社区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前两年我特别买了一套书啊，这套书就是教女孩子如何做女人啊，有一课就教女孩子怎么样打扮符合圣徒的体统啊，教导女性的那种敬虔女性的审美啊，还有如何搭配食物才是有营养的啊，基本的一些营养学的常识，就培养一个女孩子，将来你结了婚，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孩子做饭的时候，如何保证你的家人营养均衡啊，在厨房里，在做饭的时候，需要有哪一些安全上的注意事项，不要被火烫着，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啊，你也不需要教材。啊，很多教会里面的有生活经验的姊妹都可以做老师，教那些年轻的姊妹，或者教那些小的女孩子。同样的，弟兄们组成一个男子汉训练班啊，把你的生活技能和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感传递给小男生和未婚的弟兄。这一种做法其实也正是圣经里教导的啊，在提多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说，又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啊。这是让老年妇人，就是年长的基督徒姊妹，教导那些年轻的基督徒姊妹，教导他们什么？教导他们怎么爱丈夫，怎么爱儿女，怎么样守贞洁，怎么样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丈夫。哇，这是教一个年轻的姊妹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 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母亲。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做弟兄的，年长的弟兄也应该教导那年轻的弟兄怎么样爱妻子，怎么样爱儿女，怎么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看到人们在实践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的教导。很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补习班或者是才艺培训班去了，孩子的才艺学得很好，学习成绩很优秀，但是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结婚以后问题暴露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圣经里让我们教导孩子的那些东西，这是性别角色的教育。好，这堂课我们有一个作业啊，如何教导孩子对性别有正确的认识啊，就是我们谈前面谈到的整全的啊性教育包含的几个方面，大家做一个总结。下一堂课我们继续谈性别、婚姻和家庭。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